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谴责伊朗后，伊朗启动新型先进离心机；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翻转一席，共和党参议院已获53席；担忧中俄威胁，联邦传播委员会建议更新海底电缆管理规范；美军设立人外暗杀小组，菲律宾透露正考虑让美军扩大支援范围；中国产智能门铃存在安全隐患， FCC 建议制出罚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实施新的制裁。部长耶伦表示，这个将令克里姆林宫更难对军队加注资金。目前正值拜登总统即将卸任之际，美国财政部祭出最强有力的制裁工具，意味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将无法透过美国金融体系来处理有关能源的新交易，亦被禁止与美国人生意往来，并被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他的部分股权是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所有，负责收受天然气公司来自欧洲客户的付款。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一直敦促美国对这家银行实施更多制裁，而财政部礼拜四亦对50家中小型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以缩减俄罗斯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11月2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伊朗未能够与该机构充分合作，特别是在解释核项目以及核材料的来源方面。这次决议要求德克兰对在瓦拉明唐图尔古泽巴特两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浓缩铀火粒作出解释，质疑他的核活动是否存在符合和平用途。这项谴责动议由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35个理事国所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在此先前6个月亦提出了一项类似动议。随着伊朗计划所带来的紧张局势加剧，批评者担忧德克兰正试图开发核武，虽然伊朗当局一再否认这项讲法。伊朗就在22日表示将启动一系列提炼浓缩铀的新型先进离心机。西方大国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最迟在2025年春季前发布一份关于伊朗核活动的全面报告。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鲍勃·海西11月21日宣布，已经向他连任竞选中的共和党挑战者大夫麦科米克认输，从而结束了自一个礼拜前开始的自动重新点票工作。麦科米克随后发表声明中表示感谢，称海西将他的职业生涯奉献给了改善我们的州。麦科米克现年59岁，是美国陆军退伍军人，曾经在前共和党总统小布殊执政期间担任过国家安全职务，并曾经担任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桥水基金联合首席执行官。麦科米克的获胜使共和党在美国参议院获得了第53个席位。面对日益增长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四表决通过，提议对管理海底网络电缆规范进行更新，作为检讨相关规范的一环。这些海底电缆处理几乎全球所有网络流量。当日 FCC 以5-0表决通过提议规范更新，以解决对400多条海底电缆组成全球网络的国安隐忧。这些电缆处理98%以上的国际网络流量。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随着资料中心扩大、云端运算兴起以及新的大型语言模型 宽频需求不断增加。这些设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礼拜波罗的海国家宣布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当地两条海底光纤通讯电缆是否因蓄意破坏而被切断的事件。目前该事件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礼拜五，菲律宾官员表示，菲律宾国防部正在考虑请美军在南海其他地点待命，显示菲律宾正在扩大请求美军的支援范围。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菲律宾期间，透露了他会见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的美军成员，令这一支颇为敏感的小组曝光。这支特遣小组称仁爱暗杀是爱油银，这个亦是菲律宾政府对仁爱暗杀的本土称呼。菲律宾新闻网礼拜五引述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的话讲，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是根据非美军队互访协定以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所设立。罗姆德斯表示，菲律宾国防部正在考虑请美军亦到南海其他地方待命。目前外界对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所知不多，亦不清楚这一支小组驻扎在菲律宾的哪一个军事据点。11月21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建议对中国智能门铃制造商 Akin 处以近735,000美元的罚款，原因是该公司提供虚假资讯，并存在重大隐私和安全漏洞。目前对该公司的调查仍在进行。FCC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按照规定 ，Akin 必须指定一名位于美国的代理人。这名代理人是 FCC 联系持有设备认证公司的必要联络人，但是调查人员发现 Akin 提供了虚假的代理人地址。此外 ，FCC 仍在调查 Akin 及其他中国设备制造商的产品，他们存在严重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还宣布将对大量认证进行审查，这些认证使用了与 Akin 公司相同的美国指定代理人信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日美韩空军首脑视讯会议确认多个领域进行合作。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以色列总理，拜登表示无法接受。众议院后律委员会将由詹姆斯·科默设立，格林将任主席。美国拟定投资智利港口扩建，反制中共投资前外港。中共黑客入侵美电信公司，比拜登政府承认的更严重。台湾总统将访问太平洋友邦，未知是否过境美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美韩三国空军首脑在11月21号召开视讯会议，这个是三国首次举行空军最高层会议。日本航空幕僚长内仓空超空将、美国空军参谋长艾尔文、空军上将及南韩空军参谋总长李英珠空军大将参加了视讯会议。在会议中，各方就自去年开始实施的日美韩空军联合演习等内容进行了意见交换，并确认了今后除了继续进行联合军演外，还将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日本航空自卫队方面表示将加强日美韩空军间的协作，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努力。日美韩去年10月22号首次实施三国空军联演，今年共进行6次空中联演，包括日美韩联合多域演习自由之刃。李英珠和艾尔文17号在南韩中青南道基隆台的空军总部进行了会谈，双方承诺在北韩挑衅的情况下，将通过两国空军的压倒性力量加强联合防卫态势和针对北韩的合作。 匈牙利总理奥班22号表示，他将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匈牙利，并表示他保证不会遵守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礼拜四以涉嫌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为由，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首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反击此举荒唐虚假。美国朝野亦抨击国际刑事法院。拜登礼拜四发表声明誓言，会永远同以色列站起一起，共同抵御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威胁。后任总统川普任命的准白宫国安顾问迈克·沃尔兹在 X 平台发文为以色列辩护，承诺明年1月新政府上任后将强烈回应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的反犹太偏见。11月21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籍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宣布，他将担任众议院提升政府效能委员会的主席。他计划与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和维韦克·马拉斯亚米合作，共同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臃肿法规，并抑制政府的浪费开支。据报道，格林的政府效能小组委员会由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设立。日前，马斯克在接受节目主持人卡尔森访问时表示，他计划将美国现有的428个联邦机构大幅缩减至99个，并进行 77% 的大规模裁员。川普表示，他们两人将发布实施报告。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安东尼奥港是智利第一大，亦是南美前十大货柜港口，被认为是进出南太平洋的门户。不过在前海港投入运营后，严重威胁到圣安东尼奥港的地位。西文媒体共和报披露，一个美国投资代表团将访问智利圣安东尼奥港，评估参与该港前所未有的扩建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圣安东尼奥港的基础设施，以对抗由中国出资兴建的前海港，最快在2026年开始动工，2030年开始启用。美国国务卿坎贝尔今年9月强调加强对拉丁美洲科技投资的必要性，同时亦包括港口基础设施。坎贝尔和智利外交部副部长在双边会议中亦特别指出圣安东尼奥港在南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21号话给华盛顿邮报知，美国所讲的与中国有关的电信公司被黑客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目前为止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在11月13号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黑客破坏了多家电信公司的网络，并摄取了主要参与政府或政治活动的少数个人的美国客户通话记录和通讯信息。华纳话俾华盛顿邮报知，中国正不断努力渗透全世界各地的电信系统，摄取大量信息。纽约时报在另一场访问中引述华纳的话报道，这些入侵比拜登政府承认的更严重。黑客能够听到电话的对话内容，并读取文字短信。他话俾该报知，谷仓大门仍然敞开，或大部分敞开。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月底将启程访问三个南太平洋友邦，这个是赖清德上任以来首次出访，但台湾政府官员担忧中共方面可能从中阻碍，尚未透露可能过境美国的具体细节。台湾总统府发言人11月22号表示，赖清德将在30号到12月6号率团访问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帕卢，开展名为繁荣南岛智慧永续的元首外交。 在台湾目前仍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12个国家中，这3个国家都位于太平洋地区。彭博新闻和路透社此前报道，赖清德计划这趟南太平洋岛国的出访将中途停留夏威夷以及一处美国领土，可能是关岛。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7年访问太平洋友邦时亦曾经中途过境夏威夷和关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